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蒙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最喜欢跟你做节目，现在因为跟你做节目我不用说什么话啊，就听你讲。
我就乱讲。
今天给我们讲什么？讲科学，讲神学，讲哲学，还是讲什么？
我们就接着上次的那个科学的神学的这种世界观，我们就
世界观，哎呦，这个名词实在是很响亮。先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世界观。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个词儿，字儿从哪儿来的？
对，这现在不是流行说三观嘛？这个到底哪
三观？
对，哪三观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周围的世界的一种看法。
这只是一种看法呢，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活法呢？
它跟这个人生观有一定的关系，肯定是会影响到就是我们怎么去生活一种态度吧，反正是。
那为什么不叫人生观，现在开始叫世界观呢？
人生观有点是向往里看，对吧？然后
往里看，
那个是往外看，可能是。
世界观往外看，好呗，请说。
上回书讲到牛顿的三定律，然后还有科学呢，就像是一个尼布贾尼撒一样扫荡了世界。牛顿的这个三定律的这个福音其实应该打个引号，它并不是真的福音。
不是真的福音，是福音世界观。
对，它其实是一种只破不立的一种观念。
哟，你这个很多新名词，什么叫做只破不立？
就是它只是说什么是不对的，它其实不说什么是对的。
只说什么是不对的，它三定律它怎么会说只说什么是不对的呢？
你看，我们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不要考试，复习就可以了。
说到这个惯性定律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世界它实际上是死的，
本来是死的，
就是里面的东西啊，它都是，如果要是没有外力的话，它就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运动状态。
那为什么叫只破不立呢？
因为跟以前的，比如说古代的那种东方也好，西方也好的那种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时候呢，
只立不破。
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亚里斯多德和古典希腊所代表的那种推翻掉，他就是说他认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跟这个造物主之间呢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就是你在这个受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去找这个本体啊，找他的目的啊，徒劳的，
找不着的。
对，
我明白了，你是说他开创了这个所谓的科学新领域，可是并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呢自作多情，对，多讲一些什么东西。
对，
像亚里斯多德他们一样，所以你把这个叫做只破不立。
你看啊，比如说在中国也好，就是说就18几几年19世纪以前的时候，从来科学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一个东西。
有这么严重啊？
那当然了，它是一种奇技淫巧的东西。你比如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上啊，当然不止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沈括呀，浑天仪的那个张衡啊，根本就不是上主流的。那主流的那些就是大师的都是像什么王阳明啊，就朱熹啊，
就
这
些学理工的赶不上学
文的就是了。他们回答的是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目的，然后里面的意义，就这种层面的东西，那种才是大师。一直到今天来说，咱们就是学科学的，学理工的，这不是混饭吃的，这不是那种你不能回答我的人生的意义的，就是我的世界的这个本质的含义。
哎呀，拿绿卡在美国公司上班，谁还问这个？
反正是这种事情多了。你比如说像那种九章算术啊，在中国的这个璀璨的这个科学的文明啊，对吧？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它
从来不重要，是吧？
对，18几几年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正眼看它，就念书的人不会去正眼看那些东西的。
为什么他就开始被人家正眼看？什么时候开始正眼看呢？是帝国主义呢，还是工业革命呢，还是什么？
哎，就是帝国主义，就是第一次的这种交锋，就是在1840年的时候。
你就说中国和外国交锋？
对，就是这种两种不同的这种观念的碰撞，就是比较就著名的例子哈，就是英国的这个军舰呢，就开到了广州的城外，就向那个广州城里面那个炮击。
嗯，
当时相当于这个广州军区司令员呢叫杨芳的这个人，
嗯，
他们呢就看着这个英国的军舰，因为那个时候的军舰嘛，就是冒着黑烟呢，然后就
是
烧煤的，
嗯，
但是呢他们的那个打炮呢非常准，这个一射到这个城楼的他的那个什么巡抚的那个就是炮击的时候非常准，所以杨芳啊就这些人他们就认为是
天意，
用了妖术，他认为他、
哦、用妖术、
嗯、看那个历史书上就讲可有意思了，他们就为了破这个妖术呢，就在这个城门口呢，在这个城上面呢撒了很多这种猪粪牛粪啊，猪血牛血啊，
哦真的
啊，对，因为他破妖嘛，然后
嗯嗯嗯，
最后当然肯定是不行了，然后大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看到这科学的技术的威力，
嗯 嗯, 嗯，
那个时候就是看不起这帮洋鬼子的。然后又过了16年，到这个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嗯，
更有意思了，就是有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广州市委书记叫叶明琛这个人，
嗯，
也是就是跟英国打起来了，但那个时候就他知道英国的厉害了，就不跟他正面的冲突，反正是叫什么不战不降不谈什么的。叶明琛这个人呢，他深信道教，他还有一些法术啊，就是算卦，算出来的结果呢，说是这些英国人呢，最多呢进城只能3天，然后就
气数已尽是吧？
对，3天以后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城，所以他呢平安无事。叶明琛呢就颁布了这个告示，然后就是说。谁能够杀一个洋鬼子呢，就奖赏多少多少大洋啊，就
这样子
啊什么的。最后呢广州城破了，叶明琛呢被英国人抓起来了，不但没有平安无事，反而给他掳走了，
嗯，
一直掳到了这个印度。
哦，把他掳到印度去了。
对，然后他后来非常有气节啊，他在这个被掳到印度以后呢，天天的这个念诵这个就是道教的一本著名的书叫吕祖经，吕洞宾的那个吕祖经，
嗯，
自称呢是海上的苏武。
有人跟他掳去吗？他这些事儿怎么传回来？人家也听不懂他讲什么。
这是清史上记载的。
哦，清史记载的。
对，因为后来有这个清朝派人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因为这是大员嘛，这个大官。
据叶先生自己讲的，大概是。
嗯，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关了1年多，最后他就绝食，然后他就死了。
那是啊，你要老广去吃印度家里菜，那他哪里吃得来啊？
大概从1840年到1900年的这个60年当中啊，中国的这种思想观念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东西血的现实使他们看见了科学的厉害，
逼着你不得不反省一下，是吧？
对，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著名的就是那个时候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嗯，
就是李鸿章嘛，左宗棠这些人，
是
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技术科学，
嗯，
前两年有个电影就讲那个火车哈，就是他那个还有点真事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第一列火车是从这个北京到承德的，好像是在慈禧年代，那个时候那个声音非常大嘛，北京到承德那一路的当地的那些豪绅呐、啊，就是这些员外啊、
嗯，
就是这些社会达人呢，就非常反对这个火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火车的那个巨大的声音呢，就是
环保是吧？
就是搅扰了他们那个祖坟，就是
啊、哦，祖坟啊、哦，
对，让他们祖宗不得安宁。
哦，这个事儿的。
后来那个慈禧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火车头去掉，然后用马拉。
真的假的？
前两年还有个电影，就是。有这么一个小片段，就是
这个有意思。
反正这个1840年到1900年这个60年当中的这个漫长的一个挣扎的过程，
嗯，
一开始是蔑视，然后敌视、抗拒呀、排斥啊，一直到1919年的这个五四运动，这个德先生、赛先生嘛，然后就开始这个一味的接受、一味的拥抱这个科学。
日本人有没有类似的情节啊？日本人他们之所以会主动去维新，他们跟中国人的想法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在他们那边好像就是比较快转过弯了？
看似比较顺利哈，其实也不顺利，
也不顺利是吧？
对，他那个挣扎的过程是完全另外一种不同。日本人这个跟中国人他有点不一样，日本人比较一根筋哈，就是说
怎么 怎么说呢，
它不像中国人那么多花花肠子，我觉得
对于这些老外以及他们带进来的科技，是老百姓开始翻过来呢，是知识分子开始翻过来呢，是当官的开始翻过来呢，总要有个带头的风气，说哎，也许咱们不能再看这是不是妖怪了，也许应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觉得这从哪儿开始的？这起头是怎么起头的呢？
过程它相当复杂哈，可能一直到今天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还是如此，就是八个字，其实还是看不起他们的，中学为体嘛，然后西学为用，就是觉得它这个东西好使，但是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它科学本身呢它不回答意义的，它不回答这个世界的意义，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搞老中那套意义，
所以你只要好使就行。但是其实在牛顿培根那些人脑子里面它是有它的意义的，
东明这个是讲的有道理，
它不是在科学里面表达出来，
它已经先有了意义，它在玩这个东西是吧，
对对对，然后他再去做一个只破不立，因为他不需要立，圣经里面已经立好了。
你说人物的话肯定跟梁启超啊他们那些人有关系，那这些人是不是跟早年的传道士来到中国办的这些广学会啊这些东西有相当的关系呢？
我觉得哈跟这个严复很有关系，他的那个天演论他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弱不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只有本事就行。他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你看那些花草竞争资源，然后互相的这个你夺我抢的，他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挺可怕的啊。
对，你的意思就是讲说吃了科学的亏，吃了西方科技的亏还是不行，还得有个人再把这些东西再哲学化一点，变成一种比较人生观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吸收消化，
对，
面对这个冷酷的事实是吧。
对，因为人是有灵魂的，他一定要去寻找这个灵魂，我活着是为什么这样的话的，你要是回答我他就小看你，
尤其在老中的这个思想里面是吧
对，所以你一定要给他编排出一个像严复那样的，就是说活着就是为了这口饭吃，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意义。
那个时候进来的，如果直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来，在中国还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对，就一定要像赫胥黎那样的，就是。
所以赫胥黎是把达尔文的这个自然科学的这种说法，这种假设变成世界观哲学观的说法。
是的，
严复他们选的也是这个东西，再加上以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节目，这严复的这个彩笔啊，半文半白那些话一写下来，那一下子中国知识分子看懂了。
对，因为你想赫胥黎在这个西方根本就是不入流的角色啊，但是被这个严复他一下子看到这里面有升华的东西，科学里面升华出一种这个弱肉强食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的这种东西，然后把它拥抱起来。
你会用好多好怎么讲啊，好这个民国人物的字是吧
因为这两天一直在看那些民国的
字中国人要么就不讲世界观不讲人生观，你讲了就是不会往实用方面去讲的。对，我们只喜欢搞一些个人人生境界的追求啊，或者某一种风骨抱负，像那个不吃印度饭的老兄你说他这么死到底有什么价值，你这样绝食了又怎么样，那不怎么样，可是人家自己觉得风骨很高。这严复的东西一翻出来这个天演论之后，它是一个世界观，是一个哲学观，是一个人生观。
对，
可是呢它是带着科学牙的。
对
对
对，
对不对，它这个科学不直接是进化，而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咱们中国人以前搞思想啊，不会搞到这个层面上来的。我们可以感叹家破人亡，我们可以感叹时不我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思想是能够也必须以实用科学而实用技术相结合啊，来呼风唤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个冲击很惊人呐。当然以前我们也说过这是中国的不幸啊，你看这些欧洲国家他们最强的第一个冲击是圣经，是基督那个舍己的爱，我们不是，我们是天演论，一下子弱肉强食这几个字给我们很深的刺激，那谁是强谁是弱，这时候我们已经没办法，已经吃了很多的亏了，以后就专心奋发图强吧。
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就是英文那句话叫做 might is right， 就是说谁胳膊腿粗然后谁就是正确的。
哦，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谁拳头大是吧，
这个思路是一致的，是一贯的。
这个思想一直还在现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是不是？
是啊，那当然，就是那今天呢，就是我主要想这个提出这么一个论点啊、哦。
就是论点，
从1900年到现在又有100年了啊。
对，
在这个过去的100年当中呢，不光是这个中国，不光是东方或者西方，就是可以说凡是这种就是被科学所冲击的这种文化体系呢，包括日本呐、啊，印度啊。就是他都处于一种人格分裂症，在
都有点心理变态就对了。
倒也不一定变态，他就是一种在世界观层面上他一种分裂的状态。你看啊、哦、讲讲这个在我们就是中国大陆啊，台湾也包括啊，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这种世界观的人格分裂表现有3个境界啊。
你刚才讲的这个话就有点人格分裂，什么叫做中国大陆、台湾也包括，这种话就是有点人格分裂。
就是我要说的这个范围也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
你要说的现象可以在台湾被观察到，可是也包括中国大陆，这样行啊？
对，这个你看啊，这个三个境界啊，就是
三个境界。第一境界，
说一下特别说明的，我们不谈政治啊，咱们就说文艺上的。这个第一个境界呢，就是周星驰的。
周星驰，周星驰是何许人物啊？
周星驰就是他演了很多这种搞笑的电影啊，叫无厘头嘛，就是乱开玩笑啊。
这门哥还没看过嘞、
嗯、哎呀，那好多著名的，比如说这个少林足球啊。
我怎么发现你们都比我有时间呢？
不，关键是我们看这些东西的那个年纪的时候，门哥你已经结婚生子了。
行行行，好，谢谢谢谢谢谢。周星驰是个搞笑的明星，他是个港星吗？
对呀、啊，他是一个香港啊。
嗯、啊，名字听起来就像是香港。要是大陆的，他就叫周星红，不会叫周星驰。
这个第一个境界呢，就是说，他就明摆了，他就是我就是在胡搞，我就是无厘头，
玩世不恭，是吧？
对，这个就是他比较直白。
嗯。
然后第二个境界呢，就比较的这个隐含一些了，就是他
像是谁？
像是金庸。
金庸啊。
对。
为什么像金庸呢？
因为你看他的那些作品里面啊，就是说，比如他也涉及到人生啊、嗯，然后这些东西啊，然后
麻烦金庸的本哥也没读过哎。
金庸呢，你比如说很多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侠客行》啊，它里面就《
侠客行》对
对，它里面就有一个我记得叫做“侠之大者”，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大侠？
嗯，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为国为民的为。就是这个，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这个啊、这么八股啊！
对，就这样的呢，才是真正的大侠。
嗯，
这个就很好吧，很有意义吧？然后，
哎呦，我不知道这个是听太多了，就不知道它有没有意义。好好好，行，这个可以过关。
那我们当时听的时候，那看的时候可是心潮澎湃的
啊！真的，
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这个70后啊、80后啊这些人的。
这奇怪，这我们在台湾天天听蒋介石讲嘛，这有什么好影响啊？你说，
哎呦，
继续讲。
这个影响可大了，这个也是无厘头，因为你仔细想，它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哈，它到底在说什么呢？就是它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灵魂的价值是什么吗？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应该是什么样，有礼貌，然后相爱这些东西的根源是什么？它没有，它就是反正就是勾画出一种这个中国的那种山水画，然后其实呢。转了一圈呢，就是反正又回到了那个叶明琛、杨芳的那个年代。
嗯，哎，你说这个无厘头是无头驴还是什么？这三个字怎么写啊？
这是一个好像广东话，就无厘头。无厘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就什么都是玩世不恭，就是我什么都不当真，就是你要当真你就傻了，就这样。
今天蒙哥学了不少话。好、
啊，
第三境界呢？
第三境界啊，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琼瑶女士了。
哎呀，琼瑶被排到第三呐、啊！哎呦，最高境界你讲来听听。
对啊，这个琼瑶和她所代表的，一直到今天啊，就是言情剧啊，这个90后、00后都是如醉啊、这个，
真的
很厉害了。这个，
她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师生恋，学生高中女生暗恋老师是代表这个吗？还是富家小姐？怎么讲？贾宝玉自杀什么？他代表什么东西、啊？
用今天这个00后时髦的词叫做苦恋，叫虐恋，苦恋。
哦，虐恋。
对，
宅男虐恋是吧？
对，就是一种非常凄苦的一种恋情。
凄苦的恋情。
嗯，
凄苦的恋情是第三境界，为国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金庸武侠是第二境界，周星驰是第一境界，玩世不恭。
对，这都是
这不能算三层境界，这是三类啊，这应该摆在一块儿的是吧？
但是它一个比一个深，对人的影响一个比一个大。你像这个
有这等事吗？
啊，对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我太太啊，她包括我太太也很多人呢、啊，就是
你太太受谁影响？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一个，就是特别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电视剧，就是这种小青年男女特别喜欢看的。
哪一个？
叫做这个，肯定你就更没听说了，叫做《何以笙箫默》。
啊，这通不通中文？《何以笙箫默》。
对啊，这个我太太跟我一讲，我一开始也没明白，他就是里面就和就是啊、这个如何的和。
你没念错边的是墨香生以和，你没左边音右边念错了，这话怎么讲啊？
一看就是这个不是零零后，人零零后这是他们的专业术语。
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笙箫是两个人的名字，好像是笙就是那个古乐器的笙，箫呢也是那个就是那古乐器的箫。
对对对。
然后默呢是沉默的默，它的这个名词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哦、就为什么
笙箫都不出声音了，是不是？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呀，何以笙箫默。
讲了一个
弹钢琴去了吗？就是这样子啦。
对，那个笙
郎郎去了，
是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反正讲了一个非常凄苦的一个恋情。
你太太在看这个啊？
哎呀，她看得好感动啊。然后
她看了哭吗？
那不知道，我没敢问。
哎，哪天我要打个电话给她了。怎么不读圣经看这个东西去啊？
然后呢，她有一天她问我说，那个
你爱不爱我？
她说里面有一个词，就是有一句话，她说让她好感动。
嗯，是吧？
我看那话怎么说的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了你，那么其他人都成了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他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这听不懂啊。后来我把话记住了。他说这个话让他好感动。
我怎么一点都没感动？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了你，
那么
其他人都变成将就，
都成了将就，对。
啊，那我又不愿意将就。
对对对。这就是讲那个她一个女的嘛，然后就特别爱那个男的，她就对这个男的说这句话。反正是就是这种琼瑶思维嘛，男女之间。
现在还搞这东西啊？
哎呦，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小孩就是那种零零后的那种小孩，十四五岁的这种小孩，小男小女啊，特别喜欢看这些。
这琼瑶现在都老太太了。
对啊，但是她这个后继有人呐、啊，这个发扬光大很厉害的。然后他们在网上管这个叫脑残剧嘛，然后脑残粉就是看了之后就很脑残，就是脑子残废一样怎么样的。但是蒙哥那句话哈，我为什么想说这句话呢？我太太跟我讲了之后，我过了两三天以后我回过味儿来了。哎，我说
你这人真是不解风情是吧？过了两三天之后
是有点慢。哎，我说这句话说的很高啊，这句话。
你还是给我解释解释，我现在是完全听不懂。
你看他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了你，那么其他人都是凑合，这都是将就。
啊、哦，都是将就。
对，我就是说我不愿意将就着过这一辈子，随便找个人然后就嫁了。所以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了你，那么其他人都成了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
哎呦，这个翻成白话文，这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是你比别人都好，我想嫁给你，就这意思是吧？
但是他说的就是挺那种就是生死相许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在这里面
没有啊。
你看啊，我只要把这个你换一个主语，你看看啊，
那主耶稣是吧，有了主耶稣其他人都是将就。
哎呀蒙哥你太厉害了，我这想了两三天，你这两三秒就想出来了。
我总不能摆牛顿呢、啊。
我还很得意，我说哎呀你看这个你换成主耶稣不，这个话就完全正合适吗？但是咱这个不是说跟科学没关系，因为你仔细想，他这个话里面其实不就是这个吗？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非禽兽的样式，对吧？就是我们人生的依靠。咱不是说这个男女相爱不对啊，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啊，
他眼睛里就只剩这东西了。
对，就是我的灵魂，我的价值、我的人生，我的归宿，
迷恋
了，全都在这些受造之物上。对，这是第三境界啊，这第三境界 比那第二第一要高一点啊，对吧？是不是？
哎呀，这事还是有点不解风情。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美国的这个恐怖片拍的好，就很便宜、很低级的恐怖片。那就是你看的是个美女的，突然她在你眼前，她就变成一个骷髅头啊，变成一个鬼怪，变成一个吸血鬼。这个叫做必朽坏的，美容都要消灭，不但美容要消灭，变成很可怕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眼睛里就只有这个了。
对，
那所以这我还是没听懂，跟科学有什么关系？你说我们现在眼睛里只有科学了？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无厘头，就是说，因为你想谁这么过日子啊，对吧？你想按着琼瑶那么过日子，因为你真正的夫妻或者说是这个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是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又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罪人，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你这叫什么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千金小姐脾气坏，又自私，又爱慕虚荣啊，我就是喜欢她。
对，我还是恩慈相待，对吧？
那不是恩慈相待，我就是看她漂亮，她身上的味道香，她头发长，我走在街上，人家都看我的女朋友。
哦，好有面子。
对，通明，你当初这个，
啊、对，是。
你太太长得这么漂亮，嫁给你是白嫁了，我看。
啊，
你怎么以恩慈相待？
那对他恩慈对我。有一句话讲婚姻嘛，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婚姻都不能持续啊，真的是。
嗯，对呀、啊。
回到这个科学哈、啊，就是说在这过去一百年、因为你仔细想，像这种周星驰啊、金庸啊、然后琼瑶这样的文艺作品啊，只是在过去这一百年当中才真正开始打动中国人的心的。
来，等一下，这个我要看看，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我真没听人家说过。你说像科学一样，是不是？
因为科学的作用是把那个当年的那种士大夫朱熹、王阳明的那种自信给击垮了。
那我们现在把什么击垮了？《红楼梦》击垮了吗？这是琼瑶不是也是《红楼梦》的变体吗？
《红楼梦》当年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以前，在中国那都是亚文化呀、
啊。
曾国藩那种人根本都不看的，就是说、
啊、
他看着玩的，他不是说当成一个回事儿去看的。
曾国藩大丈夫啊，那是毛老爷的老乡啊。
对啊，你像那种包拯啊，那种顶天立地的那种文人啊。
那时候中国人不谈恋爱，苦恋吗？那时候
都是三妻四妾，那个时候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呀，那都是至圣先师孔圣人的那种书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这一百年的中国人不见了，是不是？
对，就是说他进入了一种人格分裂症的状态。日本人也不见了，就是说你看那
日本人还在那儿啊。
就是你看那些日本的茶道啊、神道教啊。他在科学的面前，他全变成了无厘头，你知道吧？就是说
结合的很好啊。
你今天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你像日本学生对吧？你去学牛顿定律，学完了之后呢，你回去靖国神社拜一拜，然后求我这个考大学能考得好一些。你看那个靖国神社在那个是东京吧，然后那外面贴满了那种就是祈愿的那种符啊，要让我生个胖儿子啊，然后让我考大学啊，让我找个好工作啊。
嗯。
但是他晚上回家睡觉一想，哎，这跟我学的牛顿定律有什么关系了？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全世界的人都要学牛顿定律的呀。
那你这个尼布甲尼撒是把全世界都扫光了，还加上尼布甲尼撒的太太，是不是？
除非就是说有谁像叶明琛那种，就是你其实用今天的人跟这个叶明琛相比较啊，跟这个杨芳相比较啊，那些人其实挺爷们儿的，就是说。
挺爷们儿。
因为他真的信他自己的东西，虽然咱们今天看他是不对，他真信啊，他完全不投降啊，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投降，他不像今天的人，他一面的投降在科学的这个面前投降，
对，还到美国大学教书是吧？
啊，对，但是
还拿美国身份，
但是
生美国儿子，还看中国连续剧，这就是人格分裂。
没错，因为他真正的没有在就是上帝的面前投降。
嗯
啊，我也是啊，就是说一种人格分裂症这样子。你一边呢，你觉得这个世界呢是那种原子分子在转，然后在运行，然后另外一边呢，你在这种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了你，我就再也不将就，反正就是这种想法，这种观念。
那你不能只破不立啊，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活才对？
所以说要谈这个讨论一下科学嘛，这个科学是。看一看这个牛顿当年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活的，对不对？
哟，那你看得清楚吗？就算看得清楚，活得来吗？
至少可以从他们这个教训当中、经验当中得到一些启迪哈。
那你看看我们东明那真是其心可嘉。不过蒙哥已经听得是晕头转向，节目时间也到了啊，那咱们就改天再回来听东明先生给我们讲古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